好，上课前先跟各位简单预告一下哈。那上个礼拜我跟硕启借了那个青岛读回去，稍微再翻了一下，所以我决定哈，这本书带完了以后，因为很快，剩下没有多少内容。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带的书就是以王一仁医师的这本哈，青岛读赛事书青岛读哈为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依据。OK， 好，那八部十本，好的这个重点大纲都在里面，好啊，到时候透过他的进度，好，我再重新的，好用一个比较跟过去我带十年的那个方式不一样的方法，好，尽可能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精华、把重点、把整个大纲跟脉络，八部十本赛事书，好，通通很完整的、很详细的，再跟各位做一番。这个整理跟论述，好，那距离上一次我们带赛事书到现在，基本上也有三年以上的时间了。那这中间我们有维视，有开启你的精神天赋，再有这两本不是赛事书的这个内容，帮各位做一个统整。那我相信回过头来，我们在接触赛事书的时候，啊，新的朋友，啊，你可以重新开始知道认识哦，赛事书既然这么棒。真的叫现代佛法，那老朋友，你会更精准的知道哦，原来，好，哦，赛事书真的是这么棒，真的是这么好，而且透过好，哦，比如说，维视好，哦，全部生命系列这样的一种洗礼，开启你的精神天赋这样的科学性论述的一个整理，再加上我看到很多同学好，哦，回去也有都好，哦，听体佛法师的这个佛经的一个论述，好，我相信都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好，到时候我相信精彩可期。好，我们会有很大的面向、很大的角度，而且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做佐证。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好，请各位翻开第328页。上个礼拜，好，我们讲到一个几乎可以说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叫做迷走神经。再跟各位复习一下，迷走神经它是我们脑神经十二对里面的第十对，它从脑干开始走，然后往下，你看经过胸腔到腹部，一直到下腹腔，它分布的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好，你看它的这个真的是。走来走去好像迷宫一样，所以英文啊称它叫做迷走神经。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一般说迷走神经张力低，英文叫 low vagal tone， 也就是交感神经的作用比较活跃，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低，让人处在一种紧绷状态。反过来说，如果迷走神经张力高，也就等于交感神经作用比较低，而副交感开始活跃起来，也就是可以放松，所以这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使用名称。各位，迷走神经代表是什么？代表副交感。所以就我们医学上的用法，英文叫 low 低 ，vagal 就是形容词，好 ，vagus 是迷走神经嘛 ，vagal tone 就是低迷走张力，低迷走神经张力，它代表的是什么？顾名思义嘛，迷走神经低嘛。那迷走神经低代表是什么？副交感低嘛。那副交感低又代表什么？交感高嘛。交感高又代表什么？压力嘛。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人处于低迷走神经张力，或者是这个人的迷走神经张力现在很低，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他处于高交感神经紧张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同一代名词啊。好，哦，高交感神经等于低迷走张力，这样懂了没有？好，看下一段。光是左右迷走神经就包含了75%的副交感神经系统的神经纤维，这些纤维在脑心脏跟其他器官之间来来回回发送讯息，这上礼拜解释过了。好，你看嘛，它上面的这个起始点在哪里？在脑干。下达到哪里？几乎到直肠的部分。那我们都知道神经的走向是有下行有上传，是 互相在发送讯息的。那以迷走神经的功能来说，80%、75%随便啦，反正就是很大的比例，讯息是往上传，反而往下传的比例20-30%左右。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解释过，因为是身体在告诉脑它的评估，身体会不会评估环境？
会。
这个学过赛事的都知道，身体意识它有它的这个所谓的全知全能，它有它的自主性。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跟地球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都在做一个无形的沟通，所以身体知道现在安不安全。所以身体会把这个讯息往上提供给脑做参考，这样懂吗？但是人，听清楚，人跟其他物种不一样，人的这个大脑，多了一个功能，叫做小我。什么叫小我？它可以有自己决定权，它可以分辨，它可以有理性逻辑推理，这是其他物种没有的。今天打个比方，一只小猫，一只小狗，一只羚羊，它身体给它什么讯息，它的大脑不会反抗。你的身体给我是安全的，它就是安全的，懂吗？人不一样，人的大脑有它的自主性、意识心嘛。所以为什么人会被赶出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的其他物种不会，人被赶出来，为什么？因为偷吃了理性之果，自那个苹果嘛，就有分别心了嘛，有羞耻心。一看，哎呦，我没穿衫，就拿个无花果的叶子遮一下也好嘛。哦，那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比喻啦，那是一个表法啦。好，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人跟其他的物种不一样，所以就因为人多了这个功能，所以在三十书他特别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因此，人负担起整个地球兴衰的责任。地球会是很顺利的运转，还是地球会有各种的这个天灾地变人祸、瘟疫，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集体意识的一个结果。三世书这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人类。是整个地球，假设我们把地球当成一个单位，当成一个 unit， 那人类是地球会思考的部分，就等于人的大脑，人的大脑思考嘛。你不健康是什么？是你的大脑出问题，也不是身体出问题嘛。这样听懂没有？那地球会出问题，会有什么？这个温度一直上升，会有这个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天灾地变，就是人出问题嘛。这样各位听懂没有？懂吗？好，我们回过头来，身体它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觉知能力，那它把这个讯息很精准的透过迷走神经送到大脑，让大脑听清楚做参考，所以大脑可以决定采用迷走神经送上来的讯息，或者是不采用。那各位，你知道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没有？现代人的问题出在哪里？现代人的问题出在迷走神经送上来的讯息，他大脑是不采用的啦。什么叫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绝对不是说迷走神经过高造成自律神经失调啦，自律神经失调一定都是自主神经这边过高才会造成自律神经失调啦，对不对？对呀、啊，那为什么自律神经过高？自律神经高是不是就是迷走低？对不对？迷走送上来的讯息你大脑不采纳嘛，明明是安全的，你想到四条街外的恶犬嘛，明明你现在坐在这里是安全的，你想到我出去以后会不会 被传染 COVID-19 嘛，就懂得比喻没有？懂得比喻没有？你明明坐在这里是安全的，你想到五年以后你会不会就老到需要人家 推你坐轮椅嘛，是不是？会不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对呀、啊，哎，拜托、哦，你现在好好的，你不好好去享受现在好好的，这点要靠要的小公公，我背着回去，我坐轮椅，啊，赶快来买长照险， 我不是说不买长照险哦，我不是说这个哦。你买不买长照险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永远的活在当下是另外一回事。对，你今天假设真的能够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创造当下，你买长照险 OK 吗？你不买长照险是不是也 OK？ 对啊，听清楚哦。哦，佛法不坏世间法哦，这样听懂哈？看到了哈，75%的副交感的信息是往上传，它的目的是要很精准的告诉头脑身体目前所处的状况，对不对？假设迷走往上传是现在是危险的，对不对？那是表示身体它已经感受到了嘛，所以它全身会备战好嘛。你看其他动物，你看那个 Discovery 或者是动物频道，当那个危险临头的时候，你看它全身是不是就准备好了？对不对？他会有那个 sense 啊。好，等到状况解除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好没事了，低头吃草，对不对？所有物种通通活在当下，只有人胡思乱想。好，来看下一段。有意思的是，脑跟身体间的迷走神经虽然可以双向沟通，但是沟通以身体为主。有80%的迷走神经是将讯息从身体带回脑部。看到没有？身体在很精准的、很清楚的告诉头脑，现在是安全的，或者现在是有危险的。身体的它会评估，然后把这个讯号、把这个讯息给头脑做参考。下一段，这代表什么？虽然脑可以控制身体动作，但身体大多数器官的运作并不完全受个人意识的控制，还不断要把身体资讯回馈到大脑，就像身体在说话，在表达，要脑去理解这个身体所体会的。OK， 好，再看下一段。这就是我在43章谈到跑步突然有的体会。我在奇迹也谈过，当时我是非常强烈的领悟，带来很大的感触，好像老天把疗愈的钥匙交到我手中。好，交感神经的启动是分散的，但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不同，就好像是老天爷安排了一个点，透过一个控制中心可以把全部放松，这个控制中心就是迷走神经。好，那你要再更清楚的了解这一段，那你要回过头来看我们在第几页那个交感跟副交感神经的那个分布图，我们再翻一下，嘿，有没有啊？同学还记得吗？是在哪一页啊？有没有那个神经节的那个图啊？一个身体，然后有好多神经节，不一样的颜色，有没有？对对对对对，334呀，我看各位看一下，是334吗？有这么后面吗？看一下。哦，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对，不是这个314，是我看一下，哎，也不是，也不是，哇，这本书244，我看一下，哦，对，244，哦，一下我们进度就进那么多了，好，来，好，各位看一下244，左边是交感神经系统。好，那个黑色的你有没有？看中间是不是脑脊椎的一个示意图？好，然后你看不同的器官，就交感神经来说，是不是对应到不同的黑点点？所以你要启动交感神经，你不同的器官，基本上来说，你要启动不同的黑点点，这样懂吗？但是你看迷走，你看副交感呢，是不是很简单？有没有？那最主要的一个是在哪里？在迷走，因为迷走神经一下子就从上到下涵盖的范围很广，所以哪怕你的交感神经已经被启动好几个，但是迷走神经一个就可以抵消它。这样听懂没有？看到没有？好，所以这就是这句话啊，交感神经。好，再回过头来看329页，交感神经启动是分散的。 但副交感的神经呢，它只要透过一个控制中心就可以全部放松。好，那这个就是迷走神经的重要功能，这样看到了没有？好，前后对照一下。好，请再翻第330页。我们要放松身体，要提高迷走神经的张力，也就是倾向副交感神经放松的作用。如果有这样一个方法，那最多就是把神经放松，舌底上颚一个动作就可以让神经放松。所以一个副交感，它可以一旦你把副交感引动，它可以很快的，去反制交感神经所带来的这个紧绷作用。哪怕交感神经是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但是我一个舌底上颚去引动副交感，也就是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迷走神经的这个功能，它就可以把刚刚引动起来的这些交感神经的这个功能做一个很好的刹车。好，再下来，你看奇不奇怪？舌底上颚一个动作就可以让整个呼吸降下来，脑身体之间的讯息交换，有80%是身体在说话，要脑去听。光是吸气慢下来，吐气慢下来，就已经是身体在跟脑表达安全了，到家了，可以放松了。来，这里很有趣，来各位听好了，你去想想看一个状况，想想看是你自己好了。假设你现在想象自己处在一个交感神经非常强烈运作的状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现在哦，你的身体是属于交感神经运作很强烈，我量你的血压是偏高的，你的呼吸是急促的，你的心跳是很快的，好，甚至于手是紧绷的，有点微微发抖，气个皮皮喘，还是紧张皮皮喘，是不是交感神经很快，很活跃？好，听好了哦，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有没有在把讯息回馈给你的头脑？有没有？有，但是你的头脑不听，懂吗？明明不是有人拿刀子要杀你啊，只是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或是一个人的表情让你不爽而已啊。啊，你是在气啥？是不是等同于四条街外的恶犬？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对事情的判断产生误差，明明你是安全的，没人会把你怎样，但是你血压升高，呼吸变快，心跳变快，全身紧绷，情绪很瓦累，你去想看现在这个状况。好，学过这个，上过这个课，你提醒自己了，我目前的状况不对，马上舌底上颚。没有，不是你，我说你学过这个，你知道说 OK， 书里面博士有提，马大上课有讲，那是四条街外的恶犬，那是一种学习，那是一种修为，那是一种借势练心。我又被这个事情打回原来的。
不是，
所谓的事后就是你一旦舌底上颚，那个立刻变事后，听懂吗？你没有，你还没有舌底上颚的时候，你还继续气，那你可能气五分钟，那个可能气10分钟，这个可能气1个小时，不管这个5分钟之后马上舌底上颚，这个10分钟以后想到了舌底上颚，这个1小时之后才舌底上颚 ，O 不 OK？OK， 听清楚都 OK。为什么？因为一旦你舌底上颚，你就启动了这个刹车的系统，懂吗？那这个刹车系统所带来的效果就是你的迷走神经的张力会提高，对不对？这个迷走神经张力的这个提高之后，是不是反制的让交感的这个活力降低？好，这个时候好玩了，我们刚刚讲身体是不是不停的在回馈讯息给你的头脑？当你没有舌底上颚的时候，身体有没有回馈一个安全的讯息给你？有。 但是你的头脑不接受。等到一旦你舌底上颚，你的呼吸是不是慢下来了？你的交感神经活力是不是降低了？你的副交感的张力是不是提升了？很好玩哦，这个时候讯息依然上来哦，身体依然告诉你的头脑是安全的哦。你这个舌底上颚踩刹车的动作，让你的头脑开始有缓冲的空间，他愿意接受身体给的指令了。这样听懂没有？冷静下来了啦，很好玩。所以到最后是什么？是身体在引导头脑，而不是头脑在控制身体。但是你必须做一个动作，舌底上颚，要不然它是一个回路啊，对不对？我们在 上一本书不提到吗？你的观念跟想法带来一个这个化学物质嘛，跟神经传导物带起你身体这种气愤的感觉嘛，生气的感觉嘛，被害者的感觉嘛，所以引动了交感神经活力上来嘛，对不对？那很好玩吗？吸引力法则，因为你的能量状态是这样啊，所以它会不停的再把你相类似的想法，比如说这个时候别人又讲了一句什么话，你觉得火上加油，打开电视又报了哪一个讯息，你觉得跟你现在状况又吻合，马上臭干掉的落叶啊！你看都是安尼，全世界人无一个好人，是不是就这样子下去了？是不是？它环环相扣嘛。结果呢，这么多的讯息，你只会筛选吻合你自己的、跟你的能量匹配的那个观念、那个讯息、那个事件进到你的世界里面，就是信念创造实相的嘛。其他跟他相反的、不一样的说法，置若罔闻。那旁边人看到这你笑的是啥？干嘛被掉啊呢？懂吗？啊，但是当事人觉得呢，就是这样，我这样的反应刚刚好而已。这是不是人的作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他的机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你不要小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五分钟哦。他连生理结构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了嘛？那听懂没有？好，何其有幸，我们学到这个，我们知道很简单，有一个反制动作，舌底上颚。一旦舌底上颚，哎，不知不觉你的呼吸就慢下来。那呼吸慢下来，呼吸道上面有很多的所谓的迷走神经的这个神经末梢，它一旦慢下来，它快跟慢，它回馈给头脑的是不一样的讯息。OK， 这时候你的头脑也跟着清醒过来了。啊，我刚，抱歉抱歉，我刚刚一时哈气昏头了，我实在不需要这样反应的，懂吗？那个反省能力就出来了，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立刻从五浊恶世变人间净土。都在当下瞬间观念的切换。对，佛法在讲这个，新时代的所有的这些导师也都在讲这个，巴夏讲这个，欧林讲这个，与神对话的约书亚讲这个，赛斯也讲这个，浓中赶快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有这么科学性的东西在做一个辅佐，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那更是开心的不得了。这样听懂吗？好，2500年前听懂佛陀在讲的法要的，但是对不起，他们没有这种现代科学的东西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参考，所以就这个程度讲起来的话，我们比他们更幸运。佛陀的法要我们现在有没有聆听？有没有法喜充满？有没有？有。但是透过现代科学的进步，我们又把当初佛陀会这么讲的一个来龙去脉，在身心方面层次的影响又搞得清清楚楚。想听懂没有？可以哈。好，来再往下。好，来，不是往下了哈，我们刚刚看那个情况， 一个舌抵上颚的动作就可以让神经放松。为什么？因为一旦舌抵上颚，呼吸就会降下来。呼吸降下来以后呢，诶，我们刚不是讲吗？有 80% 其实是身体在说话，诶，这个时候他的话语权就出来了嘛。本来他也有话语权啊，啊，但是头脑气昏了啊，不听啊。那你现在舌抵上颚，气氛缓和下来了， OK， 身体回馈给他这个所谓的正确的状态的评估，身体说话啦，好，呼吸慢下来，吐气慢下来，身体跟大脑表达安全了，到家了，放松了，可以哈。好，呼吸道包括肺部有最多的迷走神经，呼吸道放松，也就是把消化道每个器官全身每一个角落都放松，就连心跳跟着慢下来，心率变异也提高，看到没有？他提到的是心率变异，各位都知道了吗？哈，心率变异就是在好一分钟之内心跳的快慢的节奏的改变，叫心率变异。OK， 好，再下一段，舌抵上颚是解开这一段这一连串放松反应的关键，看到没有？好，再下来。好，博士在静坐很深的时候，除了自然会舌抵上颚，还体会到上颚滴滴答答滴下来的甘露，这些在有些文化会称为是，这个自己看了哈。好，但是博士知道说舌抵上颚带着一种刺激作用，像什么？像一个内分泌。过去博士不想公开谈，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个现象，哈的出现，当作是一个类似像什么成绩单，就有点类似像修行到最后，有的人有他心通，有累世的这个宿命通，他把这个东西拿来说嘴了，就好像我有这个体会，我有这个现象，那我的修为比你高，会带来这样的误导。所以博士说他过去比较不谈这个，就说舌体障碍你自己去体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嘴巴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充满某种分泌物，就甘露，博士称为甘露，这里有其他的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名称。 OK， 好，接下来哈，这几十年来博士教大家舌底上颚，也提到这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但没有像现在把背后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所以舌底上颚，早在很久以前，在真元一也好，或者在尤其是静心静坐那本书，静坐的科学那本书里面，它有一个图，舌底上颚的图，你看它是几年前的事，但是并没有讲得像这本书那么详细跟完整。 OK， 那接下来这一小段重点哦，上个礼拜我们也稍微解释过哈。那么你需要不需要其他的呼吸练习？例如我在这本书提到的这些练习，需要，非常需要。你平时假如没有放松，光是去舌抵上颚让身体自己运作，身体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但一个人如果身体早就训练好，确实只要舌抵上颚，也就活化所有放松的机制，可以绕过一般的经过。还记得上个礼拜我在黑板上写吗？我再写一遍嘛，我觉得这很重要。博士在这边提到这个是什么意思？在第一章就告诉各位舌抵上颚有这么棒的效果，那后面这么多篇幅又介绍了各式各样呼吸的方法。各位，你要把呼吸练成一个惯性，练成一个你很自然而然的，甚至于你不需要刻意的就能操作的一个模式，需要不需要下功夫？
需要，
对不对？那博士的意思是说，就怕有人偷懒，不想下功夫，为什么？舌抵上颚就搞定了啊。所以博士在这边问，好啦，既然舌抵上颚这么好用，那你还需要不需要做呼吸练习？需要，而且非常需要。那我上个礼拜的图是不是 A 跟 B？ 还记得吗？ A 是没有学的， 没有练习呼吸的 ，B 是有练习，而且已经达到一定的功力的，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斜正式呼吸变成是他的基本功的。好，现在两个人都碰到事情，两个人都在生气，两个人都引动了所谓的交感神经的活化，哦，呼吸快，血压高，心跳快，两个人都一样哦，碰到事件哦，哦，然后交感神经都被刺激起来了，好，这两个人也都知道舌底上颚的好处，所以马上两个人都做舌底上颚。可不可以？两个人都同时做哦。好，来，接下来效果呢？这个效果哈，一咪咪啦。为什么？哪怕他舌底上颚，哪怕他呼吸好像也慢下来，而且他的身体也在回馈，但是那个效果，比起这个，比起这个有练习的，差太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造成一个新回路。一个斜正式的呼吸，他马上透过舌底上颚就引动了他新的回路，所以身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马上切换到一个非常 smooth 的运作。而这个对不起，他没有这个练习，他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改善？有，但是效果有限。所以平常把呼吸的这样子一个功夫给练好，一样舌底上颚哦，一个有练呼吸，一个没练呼吸哦。那碰到真正事件来的时候，好，你操作舌底上颚之后所达到的效果，坦白说是南辕北辙哦，那差很多哦。所以博士才会在这边再次的提醒，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了，那再次提醒，既然舌底上颚这么重要，呼吸练习重不重要？重要，需不需要？需要，非常需要。为什么？因为你在平常就把它练习起来，当成你的基本回路。真正碰到事件的时候，再透过舌底上颚这两个一连结，效果非常好。可以哈，没问题哈。OK， 好来，那接下来博士介绍了两个活化迷走神经的小动作、小游戏。好，一个叫耳朵按摩，请翻页。第二个叫打哈欠，打哈欠，好，自己去练习，好，这两个动作，好，都有助于活化迷走神经。好，到这边我再回应一下，网络上有一个同学提问，他说唱歌是用嘴巴，那我们之前不是强调呼吸尽量是用鼻吸鼻吐，或者是鼻吸嘴吐？那为什么用嘴巴唱歌好会带来好处？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过，其实一个正确的唱歌的动作，它有两大功能。第一个，它带来阻力，阻力，这个阻力就可以让你的吐气时间延长，所以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它的呼吸模式就基本上近于鲸豚式呼吸，对不对？好，第二个好处是唱歌还有朗诵，它带来的震动，它会在鼻窦的部分，产生更多更高浓度的一氧化氮，有助于气管血管的扩张。我在这边简单的回应那个同学的一个问题，这个同学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没有看到书里面博士强调的唱歌对呼吸带来的好处，它的两大功能，我们先不谈震动，主要就是带来阻力，而这个阻力就可以延长吐气时间。那不信，来我唱一段给各位听听看。好不好？好，你看嘛，就是很简单，唱歌就是延长吐气，就是鲸豚式呼吸。好，比如说吸气，你看哦，我吸气用这边哦，那吐气就是歌词嘛。好，吸气，曾经你为我的家， 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以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觉，对不对？几下呼吸，七下。但是你看那个吸气是不是都是短短的？然后接下来，起码四拍到八拍，有没有？是不是短吸，长吐？那短吸长吐就是鲸豚式呼吸嘛，对不对？哪怕我是用嘴巴，用嘴巴在吐气啊，唱歌是用嘴巴在吐气啊，但是对不起。它的长吐的过程是我透过声音声带的震动，声带一震动的时候，声带是 close 的，是缩紧的。这个时候呼吸的吐气的时候，气体要出来，受到这个声带的挤压，基本上是可以延长的，对吧？可以哈，所以唱歌带来很多好处。OK， 可以哈，好来。接下来看第五十八，来各位，第五十八是一个全新的论述的切入，非常非常的重要。OK， 这个论述是连我在受医学专业养成教育的过程都不曾有的观念。我的医学养成过程包括学校的那七年以及住院医师养成那几年了，都没有提到这个概念。那透过这本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竟然遗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好，所以在这边先跟各位提醒啊，接下来要仔细地听哦，好好听哦。好，不清楚的、不懂的，马上提问，可不可以？可以哈。好，我要问你们的，那懂不懂啊？好，好来，我说过哈，博士说会多谈一些副交感神经的作用。特别是迷走神经，好，你已经应该熟悉交感跟副交感的作用，知道一般会说交感神经负责打或逃，副交感神经离不开放松、休息与疗愈。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可以说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了？好，再接下来哦，这样的区分相当符合我们二元的思考习惯。但是从实物的角度来看，就实际面的角度来看哦，总有些反应跟感受没有办法简单的说是紧绷或放松。比如像有时候一个人很安静，不太活动，但是他自己并不觉得是轻松的，反而觉得是很紧张，对外境反应不过来，好像僵住了。你看着他，哎、欸，这人点点呢，这点票也不冲啥，感觉起来是不是很轻松？但事实上，当事人觉得什么？僵住了，很紧绷，卡住。OK， 好，接下来要做一个科学方面的角度的论述喽。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要怎么做这样的叙述，去解释这样的情况？好，这边提到一个神经科学家，叫做波格斯，在90年代结合心理学、神经科学、演化生物学的观察，提出了，来，重点来了，这个叫多重迷走神经理论。根据迷走神经的解剖跟作用，区分两个类型，腹侧迷走神经和背侧迷走神经。好，我们今天慢慢来，没关系。各位来，这样的一个观念， 把迷走神经再做这样一个区分，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90年代，哈利路亚，那个时候我已经脱，已经不是在那个养成教育了，我已经出来职业了啦。就等于说，我在医学院的时候没有这个理论，我在住院医师养成计划的时候，这个理论也还不成熟，没有被重视跟提出来。所以我在整个养成教育的时候，这个东西 I don't know。好，现在提出来喽。好，各位叫什么？叫多重迷走神经。我们之前的概念，对迷走神经的理解，我们知道它的结构，好，从脑干到这个肠胃道的末端，好，整个分布。OK， 那它的功能是自主神经系统里面的一边。那另外一边叫交感，这边叫副交感。那它的平衡对身体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是不是？我们现在目前都知道这样子。好，那现在又提出来了，各位，迷走神经它不是只有单一面向，它又分副侧跟背侧迷走神经。那各位其实也可以想象了，既然要分，它又会分出不同的功能嘛。假设你副侧跟背侧是同一个功能，我就不需要分了嘛。那很显然，副侧迷走跟背侧迷走，它有在身体上面产生不同的效应跟功能。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分布在身体副侧的迷走神经，主要是什么？来，重点来了，支持跟人跟外界的互动，让人可以放松。可以把脆弱的一面露出来，不怕受到攻击，这是它的重点哦。副侧迷走神经活化、活跃，副侧迷走神经为主的话，这个人相对来说他是有安全感的。有安全感，他跟外界的互动是不是他就敢？就打个比方，你去想想看。一只蜗牛，乌龟也行，鳖也行，他假设觉得不安全，他是不是就揪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嘛？他就缩起来了嘛。一旦他感觉到是安全的，他自动的就会伸出来嘛。就跟他一旦把这个东西伸出来了以后，是不是就跟外界有很多的互动？他缩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断绝跟外界的互动？这个比喻，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副侧迷走神经它主要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安全感。哪怕我是脆弱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安全，所以我也敢把我脆弱的部分伸出来晒太阳，懂吗？为什么？安全啊，没人会给我安啊。这概念有没有了？有齁。所以你看齁，副侧迷走神经它主要的是一个支持、安全感，跟人的互动，跟外界的互动，可以展开。这个人他觉得放松，哪怕是脆弱的，我刚刚讲，因为他觉得安全，所以他可以把脆弱的东西伸出来，他也不怕，懂吗 ？OK， 好，那背侧迷走神经呢？背侧迷走神经所管的。又不大一样的哦。背侧迷走神经是什么？让身体安静下来，休息、消化，好不好？好。但是过犹不及，万一背侧迷走神经的作用被刺激到太强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什么？僵化。僵住不动、冻结，或甚至于有点类似像关机，能听懂没有？背侧迷走神经活化，适当的活化，安静的、休息的，那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可以，我们刚刚讲，你看那个迷走神经的这个分布，是不是整个肠胃道都是它的功能？好，哎，各位。肠胃道，你不要只以为有肠胃哦，肠胃只是管子嘛，它需要不需要胆汁？需要不需要胆囊？需要不需要胰脏？有， 这些功能都是要配合一起，你整个消化能力才会好嘛，才能够消化的完整。这样听到没有？好，但是博士在这边特别提到了，就这个概念，就这个论述角度来说的话，你的背侧迷走神经一旦张力太强的时候，它带给你身体是一个极致的效果，休息到极致就僵住了，不动，冻结，关机，可不可以？不一样哦，哈，腹侧、背侧迷走神经不一样哦。好，我们再往下。好，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因为它非常重要。当然，人的反应很少是单一作用，而是多重作用的组合。就像左叶图所表达，人放松，在信任的人身边安静休息，表达亲密，这是腹侧迷走神经的信任和背侧迷走神经的休息同时在作用。在玩游戏跟运动的时候，虽然以腹侧迷走神经的信任为主，但少不了交感神经紧绷起注意力的作用。来，在这个地方稍微停一下。接下来我会用数字代号来表达三个状态：腹侧迷走神经、背侧迷走神经跟交感神经。好，那我用的数字代号我们直接翻下一页。我们直接翻下一页。下一页是不是有三个颜色的区块？下面的是社会参与，中间的是打，那最上面叫做冻结。OK， 好，就依照这个，好，我用不同的数字来做表达。好，看好了，好，这数字表达是我自己抓的哦。交感神经，代号二。好，迷走哦，直接用迷走神经哈。迷走神经又分腹侧跟背侧，是不是？好，我自己的定代号，腹侧一，背侧二，背侧三，一、二、三，可不可以？然后听清楚哦，这是我自己写的哦。好，那我们再翻回去。翻回去，来，335页，第二行，人在放松，在信任的人旁边。你想想看啊，比如说谈恋爱的这个情侣，啊，男生女生啊，互相依偎着，啊，很舒服，很轻松，在信任人身边，安静休息。表达亲密 ，OK， 那是什么？腹侧迷走神经的信任安全感嘛，再加背侧迷走神经的休息，同时作用，所以代号是什么？一加三。好，所以代号啊，一加三，舒服不舒服？舒服，舒服得不得了。各位，好，你看他第二个他写什么？假设在玩游戏，玩游戏知道吧？你在自己的房间，在自己的这个电脑前面，好，好，整个都准备妥当了，坐下来，电脑打开，看是要打角色扮演的，还是开车的、闯关的，有没有很开心？但是要不要全神贯注？懂吗？运动的时候有没有很开心？哦，今天两边过来看一下掐边啊，哦，打桌球、打篮球随便很开心呢、啊，很开心哦。 去运动哦，那个血压、那个呼吸、那个心跳是在一个亢奋状态哦，开不开心？开心哦。这个时候是什么？在玩游戏跟运动，副侧迷走神经有没有信任？那个信任感在不在？所以是什么？一，是不是？好，但是你要不要交感神经的活化，来带动血压、心跳、肌肉，来应付玩游戏或者是运动的需求？要不要？
要。
所以这个时候交感神经有没有被你唤醒？有没有被你启动？有。所以是一加什么？二。OK 哦，都很棒哦。再往下，面对压力，初期反应以交感神经打或逃为主，但危机大到可以威胁生命时，交感神经的紧绷结合背侧迷走神经的不动，也就让一个人冻结起来，动弹不得，威胁感强烈到极点，完全以背侧神经为主，背侧迷走神经为主，将所有身心感受都关闭，就像电脑关机。看到没有？什么意思？今天假设我们是原始人，你出去散步，你走的离你的巢穴有点远，结果不小心你发现旁边一只熊、一只狮子，饥肠辘辘看着你。你会不会感受到当下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会不会？你要不要求生？这个时候你必须启动一个立即的反应，叫做要不然打，要不然逃嘛。你要是武松，你就打得赢嘛，对不对？你要不是武松，你就跑嘛。好，万一你发觉打也打不赢，逃又逃不了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就灰心了？是不是就丧志了？是呀，是呀。那怎么办？这样你懂我意思没有？所以你看好，这就是讲的过程嘛。假设你还有打或逃的能力的时候，立刻激发你那种求生存的能力。所以是以什么为主？二，就是二，懂吗？但是你启动二到一个极致，你发觉你评估没希望啊，对不对？打打不赢，跑跑不了。对不对？好，危机大到威胁生命。好，交感神经的紧绷会结合背侧神经的紧绷，一个人冻结起来，动弹不得。好，威胁感到强到最后的时候呢，迷走神经为主，关机，就像关机。来，中文有一句话。叽叽叽，呆若木鸡，太久没写字了，看到没有？中文讲的呆若木鸡，现在各位懂了没有？突然发生一个事情 ，shock， 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讲震撼到了？结果你的反应能力在那个时间停住了，宕机了，好像这个人断电了。台语讲硬在遐啦，硬去啊，规个拢硬去啊。各位，以前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想到硬去，现在懂了哦，原来。